好，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二十八章。民数记第二十八章呀，我们知道在二十七章最后结束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不能进这个迦南美地，所以让他观看，然后看了以后他要这个归到列祖那个地方去，所以摩西就选了这个约书亚，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约书亚所做的是一个这个执行神的计划，但是这个神的这个命令要从这个祭司以利亚撒那个地方来，要借着这个乌灵和土民，就是说大祭司身上的那两块，好来判断。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哈。从二十七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为什么会说新的开始呢？因为记不记得我们二十五章的时候，他点选了什么？点选了百姓。二十六章点选了百姓，有没有看到？二十六章点选了百姓，所以是什么？新的百姓啊。好，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迦南地，有新的百姓，二十六章点选的新的百姓，然后在新的百姓当中有新的规矩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男丁的话，像这个希罗菲哈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女儿就来跟神要这个产业哈。那我们就长话短说，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十七章那个是希罗菲哈的这个女儿来求产业，然后第二十七章的下半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西就不能进迦南，必须要有约书亚啊，就是约书亚跟这个以利亚撒当时的大祭司两个要 teamwork 啊，一个是从神那边领受神的这个旨意或者神的命令，然后约书亚就去执行啊。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说，摩西一个人跟神面对面啊，当时的亚伦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啊，当时的亚伦在祭司的那个职份上面好像看起来摩西直接跟神面对面，好不好？但是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从二十八章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公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我们乍看之下好像说神要他的百姓开始献给他什么？献给他食物。他说什么？好做我的食物嘛，对不对？神真的要吃东西吗？啊，神真的要吃东西吗？大家都摇头哈，但是神这个时候为什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献给我公物，好做我的食物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哈，有点像什么？过去神是怎么对待你们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你们要水，我给你水；你们要东西，我给你玛纳，对不对？我给你玛纳哈。那你们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对不对？然后今天你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什么叫做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就是说有新的百姓他点数出来了，然后有新的什么规矩，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男丁的话，你的女的可以承接产业，然后有新的领导人是谁？约书亚跟以利亚撒两个人是 team together 两个合在一起的 OK。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神说那你们准备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开始，这个时候神要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要献供物给我当食物，我已经给你这么多食物，那你们总该给我一些食物吧。我们乍看之下好像，哎呦，那神好像要吃什么食物，而且他说什么？他说你献给我的供物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什么食物，是好像真的可以吃的。他说而且不止这样，他说你们要什么？按日期献给我，好像照一日三餐，事实上接下来也是这么说的，早晚哈，我们等下会看早晚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好像背后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说过去我曾为你预备水，为你预备玛纳，啊，那你现在也该为我预备一些食物，因为你们现在要进去迦南美地。啊，但是这是在旧约的时候这么写，就好像说如果说你从其实旧约这样子的信息在其他的宗教当上面，啊，也有些人会 copy 啊，就好像要献给神都要献祭嘛， 对不对？好像要献祭，好像要献到神的面前来，好像要给神吃一样。啊，但是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开来看看，在新约的时候他怎么跟我们所说，神到底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好不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看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你我为什么我们不是在献这些食物？啊，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很多人读了旧约说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没有杀羊？我们今天怎么没有杀牛？我们今天怎么没有献祭呢？旧约都在献祭啊，我们今天怎么没有献祭？反过来你去看其他的宗教，哎，他们还在献呢，对不对？他们献一献以后完了，他怎么样？自己吃了，对不对？那神真的要吃东西吗？啊，我们这个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这个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卷上已经记载了。好，然后第八节他说，以上所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括号说，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民数记第二十八章，这是什么？当时照着律法所规定的哈，这都是啊，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然后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后来说我来了是要照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哈，那个点点点就是原文没有可见那两个字，他说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他是要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其实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些献祭啦、燔祭啦、赎罪祭的这些食物，神都不要了，神不是要这些东西，神所要的这些食物是什么？啊，就是谁？就是基督，基督他自己，就是基督他自己。我这边把画个等号，就食物，其实神要的食物就是基督他自己。这个你一定要今天看这一章，在这个民数记这一章，你一定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他现在所说的食物，不是你心中所想象的，或者是上面白纸写黑字那种律法上面说一只公羊啊，一只这个牛啊，一只什么什么什么，你在那边想那些东西。其实到了新约的部分，为什么希伯来书会这么写？乃是因为希伯来书是写给当时初代教会的第二代，啊，初代教会的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他们这些人哈，他们当时已经信主了，在教会里面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当时的信主情形跟你我今天的信主情形不太一样。为什么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劈腿族了。他们是劈腿的。什么叫做劈腿？就说他们活在当时的旧约的当中，那个的教育的当中，然后他们已经信主了，跨在新约，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但是在他们本身的小时候啦，或者是他们所读的书啦，他们所计划的当中啊，所讲的所看的都是什么？还是有旧约的什么影儿，就是有那个 shadow 在，有那个影儿在，但是那个实体是谁？是耶稣基督。那个实体来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还挂念着旧约的那些影儿。那你今天你会说啊，我一点都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当然啦，因为你今天什么，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旧约嘛。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一直接进去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嘛。我们从来没有经过旧约的那些，所以当时这个希伯来书是写给当时信主的人，他们还在怀念着过去 ，OK， 他们还在怀念着过去他们文化传统所带来旧约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上面跟我们讲说，这些燔祭啦、赎罪祭这些食物，你通通不要了，你为的是要什么？将来的这个什么，即将这个已经来的这个耶稣基督。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你知道希伯来书它为什么叫做，我顺便讲一下，为什么叫做希伯来书，就是 Hebrew， 对不对？那我们说以色列人是什么人？ 以色列人当时我们叫什么？犹太人，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希伯来人？什么叫做希伯来人？什么叫做犹太人？其实两个是一样的人，但是你为什么常常听到有人讲希伯来人，有时候讲犹太人？为什么希伯来书不叫做犹太书？为什么一定要做的就是希伯来书？最大的重要的地方就是希伯来这个字哈，叫做过河的，像亚伯拉罕当时说过河的，所以你我们今天都是什么？都是过河的。你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只要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是什么？过河的。他们过河的就叫做什么？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过河的，可见当时初代教会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主了以后，他们都是什么？希伯来人。所以这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好，那希伯来书当中有讲很多旧约的影儿，也有讲很多耶稣基督超过天使，耶稣基督超过当时的大祭司亚伦，耶稣基督超过谁？耶稣基督是那更美的约。好，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这个希伯来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你可以去看那个啊，你可以去啊，因为我也在这个啊丰收神学院哈教过这个希伯来书，所以有总共有这个十门课哈，大概20个 CD， 你可以去参考那部分。但是我们今天再回来看看这个民数记28章，所以他一开始跟我们讲说，供物是献给我做馨香的火祭的食物，可见我们说什么？这个食物，神要的食物是什么？是基督。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当施洗约翰经过路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羔羊，对不对？除去我们的罪孽。所以神的羔羊，当时旧约的羔羊是谁要预备的？人要预备的。那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一看见耶稣基督就说，这是神的羔羊。可见那个祭物，就是羔羊这只祭物是谁预备的？神的嘛，不是人的羔羊哦，是神的羔羊。可见神他要自己，他希望献给他自己的那个神的羔羊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一点冲突都没有哈。所以你一定要抓住，否则的话你接下去看不懂二十八章，看了半天你好像都在看这个什么羊几只啊，这些公羊怎么样。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今天神所需要的食物，他要每一天叫我们按日期献上，他要我们按日期献上。在过去的这种日子里面啊，因为在第28章之前有新的子民，我们刚才讲对不对？新典属的百姓，有新的领袖，有新的军队，好像这些啊加上祭司的指引，全部加起来是神满足了人的需要。但是现在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也要满足神的需要，好不好？我的意思是告诉我说，在27章之前呢，哈，是神满足人的需要，然后第28章开始到29章，它是什么？反过来，是人必须要什么？满足神的需要。OK， 那我们说满足神的需要，神的需要是什么？就是这个基督。但是在旧约里面你看不出来，他因为他没有写这两个字，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这当中我们要寻找哈。过去是神满足人的需要，神满足人的需要，接下来27、28、29是人满足神的需要，就是 reverse 反过来。那人怎么样满足神的需要呢？这些食物你必须要什么？按日献上，好不好？按日献上。好，所以我们来看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按日献上，我们看这个在第三节的最后两个字是什么？燔祭。所以人要献上什么？燔祭。 OK， 详细的祭的内容哈，我们是在利未记上面有写，但今天重点不再看祭的内容，重点看祭的应用，好不好？好，内容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因为不是在讲民数记，我们看要怎么样应用。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第四节开始啊，每早晨，对不对？献上一只，还有什么？黄昏。所以你看，每日，对不对？每早晨，还有什么？每次晚上，都要献上。OK， 好，然后都是献燔祭哈，我写在最下面。不管你献什么，通通是燔祭，再加上素祭。 如果你仔细看，我们刚才说，哎，那我们要讲说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其实燔祭是完全完完全全的烧光了，啊，人一点都没有享受。但是素祭的话，是一大部分啊，这个都要留给祭司来享用。我们从燔祭可以看见，燔祭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是人，对不对？他预表耶稣基督是人，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自己都献上他自己了。然后看罗马书也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要什么，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对不对？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那素祭呢，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是柔和的，是啊、这个有谦卑的，因为素祭嘛，对不对？他没有用这些牛啊、羊啊这些东西，他乃是用什么素面啊这些做这些东西。所以不管哈、啊，你看哈、啊，每一个东西都是燔祭加上素祭，代表耶稣基督哈、啊。然后每天早上、晚上哈。啊，然后接下来啊，对不起，要讲接下来之前，我顺便讲一下，他这个当中有说啊，在第七节的后半段，他说为这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新四分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什么纯酒奉献给耶和华为奠祭啊。所以这个奠祭哈、啊，你不要误会哈、啊，这个奠祭不是利未记五祭的当中的一个，这个奠祭哈、啊，就好像说什么？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啦，其实只有这个奠啦。什么叫做奠呢？奠就是浇嘛，啊，浇怎么写？浇上去。啊？是啊。啊，好，浇哈、啊、，OK。奠祭就好像他这边讲是酒嘛，酒你就好像这样子，你看哈、哦，我拿个酒杯，对不对？奠祭这样浇上去，浇在这个东西上面，就把这个酒哈、哦。请倒出来啊！所以奠祭不是五祭当中的一个，奠祭这个字哈、啊，应该是只有奠就对了了哈、啊。就是说，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子倒空他自己，哈、啊、哈、啊。耶稣基督为了上帝倒空自己，就好像把酒倒出来一样，把酒倒出来是浇在这个祭的上面哈、啊，成为馨香的火祭，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每日所要献的。每日要献什么？什么时候要献？早晚。OK， 好。然后第九节，他说，当安息日的时候要献什么？点点点。所以这是什么？每周。有没有看见？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一个礼拜一次嘛。有没有看到？啊，他说每周所要献的啊，你就不要花时间去读那个啊一岁的公羊这些哈、啊，当然这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它还是什么素祭跟燔祭，有没有看到？然后第十一节哈、啊，这个是第一到八哈、啊，然后第九到十，然后第十一哈，十一到哪里？到十五，这个是什么？每月。每月还是一样，燔祭跟素祭，燔祭跟素祭。但是每一月你注意看的话，燔祭跟素祭之外，你看第十五节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什么赎罪祭，所以每个月要赎罪祭，要献上一个赎罪祭。OK， 啊，每月要献上一个赎罪祭啊。那这个已经在跟你表白什么？你今天你献给神的食物啊，这三个你看，你每天。要来到神的面前，早晚要什么？灵修、祷告，还有呢？还有呢？亲近神、等候神，种种种种这些，就好像啥？什么叫做献基督给神呢？什么叫做献基督给神？你将基督献给神。我们知道哈，神所要的是谁？神所要的食物，我们刚刚讲的，就像希伯来书讲的是谁？基督。那你怎么样把基督献给神？
去祷告就
啊！你先要
自己去祷，
你先要拥有基督，你才能够把基督献给神。阿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呐。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不清楚说，说我怎么把基督献给神呢、啊？你想了半天，对不对？今天说我说我怎么样把这支笔从我口袋里拿出来拿给丁先生？我要先什么？我要先拥有嘛。我没有拥有的话，我怎么可能把这个东西献给你？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其实都是像神，我们从希伯来书可以看到，其实神所要的食物是基督他自己，对不对？那是，所以你看，每天、每周、每个礼拜、每个月，你所拥有的 乃是要什么？先拥有基督，然后你才能够把基督献给神。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每一个人哈，啊，今天你说哦，看了半天怎么都是羊几只牛几只？当然啊，我知道有一个那个祈祷本上面他还画一张表给你看啊，然后告诉你说总共几只，然后等一下结起几只几只的哈，啊，当然没有关系啊，那很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那边算那几只哈，啊，那你现在又不限那几只，但是你却没有拥有基督哈，啊，you missed the point 了。你失去了那个最主要的那部分。其实我们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拥有基督，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献给神，好不好？把基督献给神。那这个基督这个祭物其实是神的羔羊，他把他的祭物拿给你拿给我。那我们要什么？拥有他的祭物以后，我们享受这个祭物，然后我们跟这个祭物一起，然后我们把它献给神。所以你听清楚到最后的这句话，我们跟这个祭物要一起献给神。所以当你把基督献给神的时候，你就不会说什么哦呀，我拥有他了，我拥有他了，哎，那只有说今天啊，这个没早没晚，对不对？好吧，那我把基督献给你，那我自己不献给神。你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拥有他，对不对？你就跟他什么，你就跟他很亲密，你就享有他了，你就享用他了，对不对？ enjoy 他了。所以你把基督献给神的时候，其实相形之下你也把你自己献给神了，好不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每天早晚还有每周的安息日，就好像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在礼拜天主日的时候敬拜的一样，哈，每个月就好像哈，我是意思说就好像了，好不好？哈，不是说一定就像哈，不是说在用这种特别的，就是说就好像你每个月在领受圣餐一样。但是我知道不同的宗派哈，他每一个礼拜天都领受圣餐呢，啊，而不是一个月一次圣餐。但是我知道有其他的宗派一个月才领受一次圣餐。啊，那这个圣餐当中也有什么？你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他为你赎罪，对不对？啊，他为你赎罪。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你每天早晚你都要认罪悔改，一样的道理，好不好？只是说在旧约的时候，这些隐额他必须要提出来啊。当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啊基督，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他却是把它完完全全的表露出来，好不好？所以这是跟人的生活有关的哈。跟人的生活有关，因为这里每天每周每月嘛，对不对？然后再回来嘛。好，那你会讲说 how about 每年呢？每年要干嘛？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讲每年，好不好？那我把这个地方擦掉。我们可以看到哈，我换一支笔，你看哈，哈，每日每周每月哈，这个是跟你的什么生活有关，对不对？你每天干什么，你每个礼拜干什么，每个月干什么。我们等一下讲到每年的时候是跟你的生命有关。啊，以色列人当时他用这样子的方式给他一个了解跟那个预表，啊，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擦掉了，好吧？我把这个擦掉了。我们来看看，那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每一年，你到底跟你的生命怎么样？哈，啊，我们从第几节？第16节是吧？好，我们第16节他讲哈，他说正月14号是耶和华的什么逾越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啊，1月14号是什么逾越节？逾越节，好吧。然后这15号是节期要吃无酵饼，所以从1月15号开始有7天，这个是啊无酵节啊酵啊 OK 无酵节 OK。这7天的话就啊，对吧？耶稣啊，再掐7多少？22。好，谢谢。所以你看哈，从逾越节到无酵节，哈，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是7七是啊，没有，再来是吹角节哈，啊，讲错了，无酵节，再来是出熟节。OK， 再你看第二十。 七节那个地方，他说七七节庄稼出熟，你们要献上新的素祭啊。然后出熟节完了以后，就是七七节哈，七七节，哎，好。如果你们要把讲义的话，你把这一张拿起来哈，其实你们不用记哈，这张上面都有哈。好，我们一起来看哈。这一章是这个新约排版圣经的后面的附录的地方哈，啊，所以可见我们都有相同的看见哈，所以每不管哪一个宗派，它圣经上面到最后哈，不管你用哪一个宗派，你都用这样子的圣经，后面都有一张这个表哈。他说逾越节哈的节期哈，在历史上面对以色列人讲起来是以色列人得到救赎，对不对？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杀头生的。所以耶和华的就 pass over 就越过他们家哈，所以越过他们家就表示什么？他得到的救赎。但是救赎了以后哈，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十六节，好吧，我们就不再翻回去看了哈。然后在无酵节的时候，他说他从其他的国中把他分别出来，成为圣祭司的国度，还有圣洁的国民。这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五到六节这个地方，好不好？好，所以你看哈，逾越节的过了以后，哈，就是下面有这个现在的阳历的几月几日哈，我们就不讲那个阳历的几月几日了哈，你们自己看。然后过来以后就出熟节，出熟节就是庆祝在应许的地方将会有新的丰收，哈，把出熟的庄稼献给神。然后七七节哈，或者是七七四十九嘛。四十九的第二天就是五旬节，五十天哈，就说庆祝在应许地已得到的丰收，此时已是丰收季节的最后面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东西跟我们刚才讲说，在这个民数记第二十八章哈，它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东西？哈，民数记第二十八章哈，啊，它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注意看哈，你看，当逾越节的时候，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哈，我们往前看哈，然后无酵节的时候，预表信徒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出熟节，什么叫做出熟？就是 new born， 好像东西要新出来的，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好，然后五旬节就是七七节哈，又称五旬节，又称七七节，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哈。所以你给他看哈，你今天你的生命是不是在这个中间？你的生命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好像从逾越节一直到七七节一样？因为当你逾越节的时候，就好像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救赎的开始，好像神把你带出埃及一样。但是神一把你带出埃及，你马上要过什么？无酵节，这就是无罪的生活啊！你马上要过这些啊，近前的生活啊。然后接下来他是告诉我们说，这时候啊，基督的复活在出熟节的这个地方。然后基督复活的意思好，在这边是告诉我们说，当然是包括了哈，他钉死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后复活又升天哈。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七七节的是什么？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哈，圣灵降临。好，那我们在这张纸上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从基督的救赎上面都有这些啊，这个经文哈，你回去可以自己看啊。包括信徒圣洁的生活，在这个无酵节的当中，包括耶稣基督复活，包括七七节，所以这四个节期哈，我们今天会讲以色列的节期当中整个七个节期，但是这四个节期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因为后面三个节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好，所以在这个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最下面一行哈，你有没有看到？好，他给你中间叫做夏天，参考这个啊，就是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他挂号一个叫做教会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中间这个阶段哈。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从旧约的这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节期，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逾越节也好，无酵节也好，出熟节也好，五旬节也好，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已经经历了。阿们啊，你受洗了，你就好像 已经经历这个无效啊，这个啊逾越节，好不好？然后这个开始第二天就要连续过无效节，有七天。好，所以逾越节是代表告诉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也是代表耶稣基督什么，好像那一只羔羊一样，因为无效啊，这个啊逾越节是不是要杀一只羔羊？对，我们以前出埃及记都讲过了啊啊，所以逾越节好像杀那一只羔羊，就好像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为你的生命啊献上，所以这些都是好像属灵生命的开始。开始了以后，你我们都必须过这个无效节啊，过无罪的生活，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后半段，不，我们从头开始读也可以的。他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的团。”是不是？就好像你过了逾越节，你进入第二天马上进入无效节，你今天就不能，你就要把旧的效除尽。你跟我们就一个新的人，新造的人，好像一个新团一样。因为什么？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在什么时候被杀？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杀，已经被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守什么？守这无效节。我们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所以我们在无效节的当中，我们只能用真正纯洁无这些无效饼，我们不能再用旧效，也不能用恶毒邪恶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是在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是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好不好？所以在每一个节期的当中，我们都有食物献给神。在每一个节期，所以我们刚刚看逾越节，我们用什么献给神？我们用神的羔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为你我死，我们把这个献给神。我们先领受啊，你也要先领受。然后在无效节的时候，我们要用无效的饼献给神，对不对？所以神领受了，神领受我们所献上的道成，你自己先领受耶稣基督，你也领受这个无效。然后出熟节的时候，你献什么给神？献复活的基督，因为出熟嘛，我们刚刚讲过了，对不对？那你会说，那我怎么样献复活的基督给神？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你要献复活的基督给神，你自己必须要先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阿们。所以你要献复活的生基督给神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要有先有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然后七七节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七七庄稼成熟，我们献新的素祭，我们自己必须先领受什么圣灵的浇灌，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样献什么东西给神？我们其实你要知道，我们上次有讲过其实你看起来好像说我给神了，其实是什么？其实你一定要先领受，其实重点是你先领受啊，不是说你没有的话，你没有领受，你拿什么给神嘛？所以神的重点不是要你的东西啦，是要你去领受啦，好不好？只是人只是当时旧约的时候，他没办法想象，所以他用这样子说：你要献给我，你要献给我，你要献给我。到后来变成原来我要献什么东西给你，我不能献我自己的东西给你，我要献神给我的东西，才会变成那我要先去领受神，好不好？所以每个节期都有食物献给神哈。所以人在得救的时候，在基督里成为神的食物，一直到五旬节哈。所以你看人在得救的时候，从逾越节开始，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这在你我生命的当中，我们都要先去领受，然后把所领受的献给神，把所领受的献给神，好不好？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在整个28章，我们可以看到说，28章的整个中心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人借着跟神，人跟神一起，我们怎么讲？你要享受基督，你要吃喝基督， 那你说，哎呦，我又吃喝嫉妒啊。其实你记不记得我们新约的时候他基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他这么的告诉我们，啊，所以那个吃喝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子的吃喝，而是你是享受基督里面。当你会享受的话，你就是吃喝基督了，好不好？OK，好。然后接下来29章哈，接下来29章，啊，我们来看看哈，啊，我们这边是四个节期，对不对？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七夕节，好。就是五旬节哈，所以我们把这个擦掉，然后接下来这有四个节期，接下来就还有什么？还有三个节期，犹太人有七个节期啊。另外三个节期，第一个节期是什么？吹角期。第二个是赎罪，第一个是吹角，第二个是赎罪，第三个呢？祝棚，祝棚。OK， 第三个是祝棚啊。吹角期的时候，我们看7月1号，你们当有盛会，什么事情、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你们当守吹角的日子，是在告诉我们说，这时候哈，刚刚写的那三个哈，都是1月到6月，上半年的节期有四个，现在讲说什么下半年的节期，下半年节期，我们说上半年是什么1到6月，对不对？下半年是什么？7月开始，所以7月开始的第一天是什么？几月几号？
7月1号。
所以他说7月1号你们当守什么？吹角。什么叫做吹角？什么叫做吹角？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啊，其实吹角，我先讲一遍，其实吹角就表示什么？耶稣基督再来啊，耶稣基督再来，就是第二次再来的。OK， 第二次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31节，好吧？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22、23、24，24章30节，他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然后接下来他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第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有没有看到号筒的大声？是吹角了。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招聚来了。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一边都招聚来，那你会想说，他的选民呢？什么叫做他的选民？他吹号角的时候，他的选民召集过来，谁是他的选民？啊？信他的。那从现在角度看，有谁还没有信？没有接受主耶稣，哪一帮人还没信？外邦人。还有呢？
犹太人。
其实神的子民哈，神应许的子民，哈，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犹太人，记不记得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1章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1章，啊，今天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哈，罗马书第11章哈，罗马书第11章第26到27节。罗马书第11章26节，罗马书第11章，我们从25节开始读好了。他说：“弟兄们，保罗在罗马书上面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什么奥秘？保罗现在要跟你 unveil 这个奥秘。他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奥秘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的硬心。”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现在神在等候着什么？外邦人人数填满，而且呢，不要忘记啊，还有一个什么？以色列人全家就要得救。因为如经上记载的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来，要消灭雅各各家的点点点，这个我就不再继续读了哈。 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当外邦人人数满的时候哈，以色列人要全家都得救。反过来说，当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哈你还没有信主哈， It's too late， 太晚了。我们来看看在第十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一样，对不起，罗马书第十章，对不起，罗马书第十章，就翻到前一章就好了。他说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心所愿的是向神所求的是什么？保罗心所想的，如果今天叫他跟神求的，保罗写得很清楚，他不是写说要外邦人得救，他乃是要说什么？要以色列人得救。因为当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时候，就是外邦人人数填满的日子，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了。啊，所以你再翻到第十章，啊，讲错了，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啊，十七节。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所以在第十七节他说，若有几根枝子就被拆下来折下来，你这也敢拦？谁是也敢拦？就是你我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也敢拦得接在其中，一同得到橄榄枝的肥枝，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 OK， 然后你就不可以向旧枝子夸口，就是我们过去的老我哈，其中一同得到啊，对不起哈，跳行了。若是夸口，就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不是因为你说啊，今天我来信了，给耶稣基督个面子吧，不是你，完全不是你，乃是根拖着你。你来信不是因为你要信啊，而是因为什么？这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你如果今天讲说犹太人他们不接受神啊，哈，活该，因为是我要神要拯救外邦人，那你就错了。他说什么？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你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但是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不可自高啊，所以被折下来的啊，是因为所信得以立住啊。对不起，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不会爱惜你了。如果今天犹太人不信哈，那你自高说啊，你看我信了，你看犹太人不信，这就是表示我们自高。如果神不爱惜犹太人那个枝子的话，神今天也不会爱惜你。讲得很清楚，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住在他恩慈里，不然你也会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然要被接上，因为什么？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这些犹太人哈，他们现在不信是他们的悖逆。这边告诉我们很简单一句话，神能够把他们接上。神当神把他们接上的时候哈，犹太人是什么？一下子一堆人信主，因为不是照着他们自己意思，乃是什么？神把他接上的啦。所以神接上是很快的，那要等你自己慢慢来相信是你会拖拖拉拉的，但是神一下子把他们接上的时候，他说你是那天生的野橄榄上面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能够接在橄榄树上，更何况那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那不是更容易吗？这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当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当号角，所以吹角节的时候是要在高，你看你这个单子上面，他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往前看是以色列的被遭拒，不是你外邦人被遭拒哈。OK， 他的百姓神，所以我们要什么？一看当时到以主耶稣基督再来，他吹角的时候哈，我们这些外邦人哈 ，you better hurry 哈，你要快一点了哈，因为他们的人一遭拒是很快的，他特要为他接上。他说，就算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对不对？然后赎罪日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了。当赎罪日一过的时候，祝棚节是什么？以色列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所以你看这张表格上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被召聚，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在千禧年国度。我们不是讲过吗？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那你就是什么？真以色列人。那如果你还在外面彷徨，好像是外邦人一样哈，当主耶稣基督来号角一吹响的时候哈，以色列的百姓一下子就被召聚了。 他们的罪一下子就被赎，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营救了。那我们呢，外邦人呢？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好，可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我是一下子全部讲哈。所以在这个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赎罪日哈，赎罪日，我们刚才看到吹角节乃是吹号角，马太福音24章对不对？号角要响，耶稣基督要来。然后赎罪节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看哈，29章哈，在第7节的地方。他说7月初10哈，你注意看哈，吹角日哈，吹角日是七月几号？
7月1号。
然后赎罪日是七月几号？然后祝棚节是七月几号？你看中间多快，2个礼拜，不像前面呐、啊，前面的你看前面哈。这个前半年的逾越节哈，是阳历的3月4月，然后这个初熟节、无酵节也是到五旬节是5月6月，有3-4个月，对不对？3-4-5-6，至少3个月以上。那你看后半段3个节期呢，短短的只有什么2个礼拜，短短的只有2个礼拜，好，短短的2个礼拜。然后你看第七节哈，他说7月初10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他每次讲到节期的时候哈，他每次讲到节期的时候，你要注意看，在第28章26节这个地方哈，他说7节庄稼出熟，你们要献馨数据给耶和华，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节期的时候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就好像安息日一样，好不好？然后第29章也是一样，你们当有盛会，29章第1节，7月初1，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工都不可做，对不对？然后7月初10也是一样，7月15号，你看7月15号，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唯独在7月初10这个经文哈，你看，你们当有盛会，中间有几个字，要刻苦己心呢、啊？你把那刻苦己心画起来。只有第7节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刻苦己心呢、啊？啊？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悔改，刻苦己心，意思是告诉我们要悔改。只有当赎罪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有这4个字在里面，刻苦己心，啊，刻苦己心。那赎罪日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说，那我献赎罪祭给神吗？献给基督吗？其实是反过来，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啊，所以好像说。什么是赎罪？赎罪好像是说，神啊、我做错了，你生气了，对不对？好像你在家里说小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你来到爸爸的面前说：“爸爸，不要生气。”这是人的看法，啊，这是人的看法。其实，基督老早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你说神会生气吗？我们又说神爱世人。神为因为你的罪他生气了吗？他如果为了你的罪生气，你就没有办法了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爱世人的，神不因为你的罪而生气。那你献赎罪祭不是叫神不生气，那是叫什么？其实我们献赎罪祭到神的面前，只是要让我们离开神的那个光景哈、啊，能够得以解决，不是因为神生气我们来献给他，听清楚哈、啊，神没有生气，神爱世人，他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赎罪祭哈、啊，不要千万不要给他解释成为神在生气，而是什么？人本身离神太远了，所以我们献赎罪祭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再一次复合，再一次和好，好不好 ？OK， 好。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说，从头到尾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就是神的食物，我们要献给神，哈，就是因为基督。我们献什么给神？再讲一遍，基督。 那我们今天献给神，那献基督给神，乃是因为我们自己要享用基督。那从基督的角度看，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神永远的计划，他已经完成神永远的救赎，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这样子的好带到神的面前来。好，那你看祝棚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祝棚节又叫收藏节，对不对？因为他们日子过了以后，哈，有一个收藏，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得到这个出熟的果子，好不好？所以他们祝棚节又叫收藏节，哈。所以整个节期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从什么？从逾越节开始，人在基督里面得救，然后我们在复活节的，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对不起，初熟节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得着圣灵的浇灌，对不对？啊，然后吹角，在我们等候着那吹角节，因为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起什么？同坐在那个宝座上，好不好？这是下半段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前面四个节期跟信徒的每日生活有关，我们必须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给他。然后后面这个这个节期哈，这个对不起，我刚刚讲说跟生活有关是每日，还有什么每个月，每周，还有每个月，那跟你的生活有关。好，然后从逾越节一直到这个五旬节哈，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这个乃是跟什么？跟信徒的生命有关系，就好像你受洗啊，你要过无这个这些什么无罪的生活啊，对不对？啊，被圣灵充满呐、啊，对不对？好不好？还有跟他主耶稣基督一起有复活的生命啊，对不对？初熟节，所以这四个代表我们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好不好？然后这个后半段七月初一的吹角节，七月十号的赎罪节，还有七月十五号的祝棚节，乃是着预表着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来，乃是跟什么有关？跟以色列人有关，啊，跟以色列人有关。那今天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那你就是已经是以色列人了，你就是已经神所拣选的了。好不好？我最主要刚刚读这个这个罗马书是要大家很清楚的看见这中间的差别，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祝棚节哈，这个部分我们就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后面一直到第四十节哈，好长的一段经文哈，其实都是一样的哈，唯一有一个地方哈，我们一起来看哈，你看啊，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哈，你们也不用。他说守节要七天呐，祝棚节是七天哈，跟那个跟那个什么无酵节七天一样，但是祝棚节哈，祝棚节叫收藏节哈，就是说你丰收了哈，你要收起来，丰收了哈，所以这些东西哈，你看从你看哈第十七节哈，第二日要献公牛犊十二只。然后第三十节第二十节，第三日要献公牛犊几只？十一只。然后第二十三节，第四日要献公牛犊十只。然后第二十六要第五日要献几只？九只。然后第六日二十九节八只。然后三十二节第七日要献几只？七只。然后再来就没有六只的了。OK， 第三十五节是第八日，你们要献几只？只有一只啊。OK。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天减少一只了，每一天减少一只。其实我最主要就是要告诉你说，我们每一天哈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所要献给神的哈，你看第三十九节哈，他说这些祭哈，这节很重要，他说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然后下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你听清楚啊！来，我们再讲一遍，并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两个哦，一个是所许的愿，一个是什么？甘心的，一个是你许的愿 ，OK， 一个是什么？甘心的。他说，你刚才我们讲了一大堆，都不属于这两个，都不属于这两个哦，为什么？因为一般而言呢，哈，老百姓献祭，大部分都是要履行什么？你所许的愿， 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以前那些拜偶像的啦？过去这些不管中国大陆海内外拜偶像都是什么？你要献什么东西都哦，我以前跟你许一个愿呐、啊，你以前跟什么这些偶像，对吧？许愿，所以你要什么？你要还愿。OK， 你要还愿。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甘心献祭的。他说，你说哎，那我这不是甘心的吗？他说 ，No， 这不是你所许愿的。这也不是你所甘心的，这是你所什么？你应当要做的，因为神对你这么好，神在过去的旷野四十年当中啊，哈，他给你这么多，给你水啊，你要水有水，要食物有玛纳，要肉有烟唇，然后要这个有这个，要这个有那个，对不对？那你要拿什么献给神呢？你不用许愿，你不用，你本来就要做的。你本来要做，所以这边跟我告诉我们说，这是在这些以外的。你现在所许的愿是在这个以外的，是在这个以外的哈，这个以外的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说，这个这个从亚当哈，从亚当一直到你看哈，从亚当哈一直到摩西呀、啊。然后从摩西一直到耶稣基督，然后从耶稣基督一直到他再来，从亚当一直到摩西哈、啊，这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从摩西到耶稣这时候是一个什么？因为摩西颁布律法嘛，一直到什么？耶稣基督再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但是从这个耶稣道成肉身来了以后，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不再是律法的时代，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所以这些跟你说献祭献祭献祭哈，哈，你看哈，献祭献祭献祭，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民数记第二十八章，或者你可以看利未记这些东西哈，五记啊哈，发生在哪里？发生在这一段，对不对？从摩西规定以后，利率条例典章就是规定了，一直他们一直献祭，献到什么时候？献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不，献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时候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哪里？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再来已经复活升天了，他还要再来，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阶段的什么恩典的时期。当然神在这个时候他也有恩典的，神在摩西跟耶稣到耶稣之那一个阶段也有恩典的时期啊，也有恩典在里面，不是说通通没有恩典。我现在只是要这样子 OK， 你要记得哈，不要黑白分开哈，黑白分开就好像摩西这个从摩西到耶稣当中就没有什么恩典，不神还是有恩典哈。我只是说在这个时候关于献祭的部分呢，我们不再献祭了，乃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祭物，很重要的。人家问你说你今天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杀羊羔去拜了，为什么不再献祭物的？你要回答什么？因为谁就是那个祭物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祭物。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说啊，到这个时候耶稣再来之前，他说儿女的心要背离父亲，父亲的心要背离儿女，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那个施洗约翰说什么？像有以利亚的心智，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要转向人，就好像说这时候开始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所需要的不再是那些祭，他已经不再愿意了，他已经不再愿意。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之前呢，摩西他们规定这些，他们要不要做？当然要做，当然要做。所以感谢神，你现在是活在这个阶段的当中，你已经知道你所接受。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人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是很有道理的。你不能借着任何的人啊，对不对？你不能借着说使徒保罗，你也不能借着玛利亚，你也不能借着这个彼得，你也不能借着任何人，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在那个时候告诉你说什么，我们他就变成他神的祭物，因为他是什么？神的羔羊。神为他自己预备了羔羊，然后交给你，然后你再把它变成你的部分，然后你再把它献回来给神，这多美的啦。所以你不再像其他的宗教说什么预备什么祭物啦，这些杀牛杀鸡杀这个通通没有了，乃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 阿们，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连续28到29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借着在旧约的献祭，让我们的看见今天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为我们受死，死后三天复活，你又坐在天父的右边，有一天你还要再回来到我们的当中，当你再来的时候，就是那号角响的日子。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意我们真的是有太多人在座的还没有相信的，让我们看见在那个日子的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神要召聚所有属他以色列的百姓，也让以色列的全家得救，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属他的人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圣灵，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以色列的七个节期，还有每一天每个礼拜甚至于每个月的献祭，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要先享受基督，我们才能把基督献给你，成为你所喜悦的那馨香的活祭。我们感谢你，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